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助内讲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我是刘发。那么我们爱在人间的节目呢，是一个云南话的节目，用云南话来跟你分享一些故事啊，或者是来分享我们自己啊那生活那些所得。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透过我们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呢，跟你所传到我们基督的信仰。其实有的时候啊，刘发自己啊，确实啊，觉得哎呀，跟人一个不信神的人啊，跟他讲信仰呢，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就觉得这个根本上的这个思想体系，甚至是讲话的方式，可能都有点不一样。晓不得你个遇着过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是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个会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呢？你又会咋个分享呢？后来呢，刘发就发现了。讲故事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如果真诚呢，把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是我们晓得呢其他的信仰的故事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想故事它有自己特殊的力量，有特殊的感动人的地方。那么我想，可能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有些人喜欢音乐呢。那么可以给他介绍一些基督徒的诗歌，用每期所唱的那些旋律很好听，那么歌词当中呢也会有我们信仰的一些信息。那么晓不得你是怎么样来传达信仰，跟别人分享福音呢？那么刘发也很想晓得我们的家人都会以怎么样的方式来传福音。那么所以今天呢，刘发又会继续呢跟你来讲故事。那么希望我们每一次啊分享的这些故事呢，也能够给你一些启发，或者说我们跟别人来转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故事背后信仰的道理告诉他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仰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乎故事这个栏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铁路历程》这一本书。这本书是1678年由约翰·巴亚所写，是英格兰基督教作家、布道家。那么《铁路历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至今仍然是一个被很多国家的人乐于阅读的一本书。这一本寓言小说是约翰·巴亚在监狱当中写成的，主角的名字是基督徒。他一路上遇到各种的人事物，进行一场充满冒险学习的铁路的旅程。上回我们就说到，基督徒和盼望两个人呢来到了快乐山，遇到了一些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啊招待他们享受了美味佳肴，并且带他们看了一些提醒的意象，在他们重新上路之前给他们新的装备或提醒。那么今天我们会来读《铁路历程》这一本书第17章，标题叫做《物质》。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新手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 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这两个铁路旅客站在沿着大路下山，朝着天光的方向走去。在较低的山坡上，靠左边是自高地区，从那点有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到铁路旅客所行走的那条大路上。他们在这条呢刚好碰上了一个从自高地区来的一位神采奕奕的青年人。这听青年人呢名叫吴志。基督徒问他是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青年吴志说道：“哦，两位先生，我生长在左边这个地方有一个乡下的地方，现在要上天国去。”基督徒问道：“不过你想怎么样进天国的大门呢？”“我可要提醒你呀，因为你在那点可能会遇上困难的。”吴志并不以为然说：“那别人怎么进去我也怎么进去呀？”基督徒继续问：“不过据我所知啊，你到了天国大门那点是需要有东西出示才可以使大门为你打开呢。”吴志回答说：“嗯，我晓得，我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以下都是规规矩矩的过日子，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啊。我祷告进食，服侍衣水，施舍，还背井离乡前往我站在要去的地方。”基督徒说：“不过你好像是冒从这条路逃上那个小门进来啊，你是从这条弯曲的小路来到这点呢？”“嗯，因此我怀疑，不管你自己咋个想，我恐怕你不但不能进天国，并且很可能在审判那一天还会得到一个倒栽的罪名呢。”吴志有点无奈甚至有点生气地回应道：“哦，两位先生，我想我完全跟你们不认识吧，请你们满足于信奉你们家乡的信仰吧。我倒是要信仰我自己的家乡的信仰，我希望一切都会很好呢。哎，至于你们说的那扇小门，所有人都晓得它离我的家乡很远呢。我们一带的人咋个去那里都认不得，而且何必要绕那么远的路呢？你看我现在不是也跟你们走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家乡的人根本不在乎要去那个小门，因为就像你看见了，从我的家乡有一条又美好又可以走的路营小道直接通到这条来，它就是通往这大路的另外一条路啊。”当基督徒看到这个叫无知的青年骄傲自满的这样说的时候，基督徒悄悄地转过来对帕娃说道：“嗯，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我的同伴，你怎么看呢？我们是继续跟他谈下去呢，还是暂时走到他前面去，让他去思考刚才我们跟他说的话，过后我们再停下来等等他，看看看是否那个时候会可以对他有所帮助呢？”于是帕娃回应道：“嗯，我想你刚才
已经很直接地说了一些话了，不如就邀请这位叫无知的青年把刚才我们告诉他呢先稍稍思量一下，大约他不要拒绝介绍忠告，免得对最主要的利益仍然是毫不通晓呢。沙迪说道，没得离开里的人尽管他创造了他们，但是也不会继续拯救他们。哈瓦瞎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说，其实我倒是认为我们不需要心急，因为即使我们把以前的道理一下子丢给他，也估计没得哪有。所以啊，如果我的好同伴你愿意的话，我们还是先走到他前面吧，等他妈妈愿意接上的时候再跟着他吧。因此基督徒和帕瓦就往前走，无知在后面跟的。他们走过他不远之后，来到了一个黑暗的小匣子里面，在那地儿他们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他被七个魔鬼用七根截然的绳子扒的，然后这人站在被咬弯那个之前牧人给他们看的沙坡上的那扇门，那是通往地狱的侧道。看见这个场景，基督徒开始颤抖起来，他的伙伴帕瓦也开始哆嗦。但是当魔鬼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基督徒很想看看他是否认得这个人。他以为这人很可能是住在北角城，然后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故。但他仔细看，发现那个人的脸他实在也看不清楚，因为这人好像是一个被人发现的小偷一样，深深地低垂的头。不过当那人从他身边走过之后，帕瓦也目送着他的背影，于是他们见到这被带走的人背上有一张纸写的一句话，说反复不定的信徒，该死呢怕教者。于是基督徒对他的伙伴说，我这会想起我听到过可能关于一个好人在这附近遇到的事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肖信，这人确实是个好人，他住在长坎市。事情是这样呢，在这条黑暗的匣子入口有另外一条匣子通到一个比较大的门，那一条匣子呢叫做死人匣，因为那地儿常常发生一些暗杀，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我说呢，那一个好人肖信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奔走铁路，然后他正好呢在走的这个死人匣有点累，坐了下来休息并且睡着的了。结果那时候碰巧遇到从那大门里面进来的三个强壮的歹徒，这是三兄弟，一个叫做胆小鬼，还有一个叫疑惑，另外一个叫犯罪。这三兄弟瞧见好人肖信在那地儿睡住，他们就直接向他奔过来。还好在这个时候肖信刚好醒过来，正站起身来打算继续赶路，但是哎，也是有点慢了，于是那三个歹徒一窝蜂呢就拥到了他跟前，用危险的话语喊他站住。肖信见了这情况，顿时吓了面无血色，他既无力抵抗也无法逃脱。歹徒三兄弟当中胆小鬼说，交出你的钱包，但是肖信并没有马上交出，因为他很不愿意失掉他的钱财。就在肖信犹豫的时候，歹徒二号疑惑走上去，直接伸手到了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银子。这时候肖信喊了起来，
说：“恰到，绝对有恰到啊！”
但这样一来，这歹徒三号犯罪就立马举起手里面的大罐子，朝着小心的头打去，就把他打倒在地。他头上血流如注，就像一个很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的人。那三个盗贼始终站在一旁，但终于有路上的人听到了声音。身旁来人是住在街心城的大会，因此啊，那三个歹徒竟然跑腿就跑了。还好那时小心还可以再想想办法，但是他松口气的时候立马就昏倒了。过了些日子，小心终于苏醒了过来，他也还能站起来，于是又磕磕绊绊的尽力的继续赶路。这事情就是这样。帕瓦听完基督徒说小心的故事，又问道说：“哎呀，可怜的人啊，这三个歹徒可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呢？”基督徒回应说：“其实没有，因为这三个歹徒没搜到小心放珠宝的地方，因此他保住了那些珠宝。但是我听说那个好人小心因他的损失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强盗把他大部分的现款都拿走了。就像我说过呢，没有被抢走呢只有那些珠宝，当然他还有一些零钱没被抢走，但那些是远远不够他旅途上的花费呢。要是我听到那消息没传错的话，他一路上似乎不得不乞讨来维持生活，因为他不能卖掉他的珠宝，于是啊，他就只能是沿途行乞，并且想尽各种办法维持生计。他还是饿着肚子奔走了其余大部分的路程。帕瓦又问道说：“你说除了珠宝之外，其他东西基本都被拿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果要去铁路的话，需要有进铁国的证件，你说不是吗？这些强盗没拿走他们进铁国的证件吗？这好像有点奇怪。”基督徒说：“这的确有点奇怪，但是你说的对，这三个强盗他们没拿走小心的铁国证件，虽然并不是由于他们聪明他们才没找到，是因为啊，他们袭击小心的时候，小心先生已经是喝得魂不附体了，他既没的力量也没的本领隐藏任何东西，所以啊，应该说是上帝保守了他最重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出于天意，而不是出于小心他自己的努力，他能够得以保全他最重要的东西。”帕瓦说：“不过至少这些强盗没拿走他的珠宝，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个安慰吧。”基督徒回应道：“但是我觉得呢，他如果说是好好的利用那些珠宝，我觉得可能对他的帮助更大吧。但是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人说道，小心他虽然有这个珠宝，但他在旅途当中却很少用到他，并且他一直因为他的车却不被拿走之后就非常沮丧，很少有那种欢快开心的时候。事实上绝大部分时间，这位小心先生啊，甚至把他那珍贵的珠宝都给忘记了，并且每一次啊，当他想起这珠宝开始觉得得到安慰的时候，他立马又会想起他自己损失的其他财产，然后又被那种丧失的想法占据了心灵。”帕瓦感叹道：“哎，可怜的人啊，这确实对他是个很大的痛苦。”基督徒说：“痛苦啊，当然确实痛苦。如果我们也有像他那样的遭遇，被抢走了东西，受了伤，又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我们也是会感觉同样的痛苦。不过我觉得也是有点神奇的是，他如此的悲伤，但是又没悲伤致死，也是有点奇怪。他确实是个可怜的人。我听说后来他一路上除了说不完的悲伤沉痛的怨言之外，几乎其他话也不怎么说了。他常常向他新遇到那些人诉说他的遭遇，不管是他追赶上的人还是追赶上他的人，他只要是遇着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他就会拉住他们，告诉他们说他是如何在哪里被牵了，被哪个牵了，然后到底被牵了些什么东西，他算是如何惨重，他怎样受了伤，他又怎样死里逃生。他总是一遍一遍的讲的这些事情。帕瓦听到这里又有一些疑惑，说道，听起来他确实生活的很辛苦，在这路上走的也是很累，但是他确实有需要啊。他竟然没有为了这些需要把那些珍宝出卖或者打掉，使自己在旅途当中可以减轻些痛苦。这倒是气死了。基督徒又对无奈的回应说，哎呦，你讲这些话就像个至今还不懂事的人。你觉得小心把这些珍宝打掉，他可以换来什么呢？他可以把这些卖给哪个呢？如果他是被抢的那个地方，他那珍宝算不了什么，可能其他人根本不觉得是个珍宝，他也不要在那个地方所能给他安慰。但是啊，你想好，如果说是他到天国的门口而找不到他那珍宝，他就根本无法继承天国里的产业，这一点啊他还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那到那时候啊，可能会比一万个强盗出现和作恶更糟糕呢。帕瓦被说呢有些无奈，回应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解渴的说呢，我的兄弟？你说伊嫂为了哄到他，把他渣子的名分卖掉，而那是他的至宝，如果他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小心不也这样做呢？基督徒耐下心来开始解释，说道，伊嫂的确卖得了他渣子的名分，我想很多的其他人也是这样做呢，因而他就失去了最重要的那份祝福，就像这个卑鄙的人一样。不过伊嫂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心还是有分别的，他们的情况也不同。说到这里啊，有很多话我要跟你好好的讲讲，我们先坐下来，你听我慢慢的来说。
世界的声音在召唤，前面隐藏多少试探，一花浇酒掉入深坑，我的灵魂体在交战。世界不断向我招手，要我堕落随波逐流，正当理智要顺服软弱，心中却有声音对我说，我不要向世界低头，就像灵刚强，我不要向世界低头，就像灵充满我，我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中，指引我如何走。不要向世界低头，就像灵刚强，我不要向世界低头，就像灵充满我，我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中，指引我如何走。
不要向世界
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讲述的片段来自于《天路历程》第十七章的上半部分，说到了盼望和基督徒他们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青年叫做无知。无知不太清楚他到底应该如何去到天国，应该如何有天国的凭证。另外，基督徒一个盼望讲了关于一个好人小信的故事。帕瓦似乎有些不太明白小信的情况，基督徒正要跟他解释。那么具体基督徒是如何跟帕瓦解释呢？我们就下回继续来讲。
不要向着你低头望，世界的声音在召唤，前面隐藏多少试探，一花脚就掉入深坑，我的灵魂体在交战，世界不断向我招手，要我堕落随波逐流，正当理智要顺服软弱，心中却有声音对我说，我不要向世界低头，求神灵刚强，我不要向世界低头，求神灵充满我，我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中，指引我如何走。不要向世界低头，求神灵刚强我。不要向世界低头，不要向世界低头。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语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主持人刘帆。那么今天呢，又听完了这一段故事，是来自《天路历程》的。《天路历程》真是很生动的给我们讲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或者是在信仰的旅途当中，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要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用尽我全力。